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每逢周五要跟您排忧解惑，回答您情感的问题、婚姻方面的问题还有恋爱方面的问题，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
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要跟您回答一些很多的朋友们所提出来的有关于恋爱时期的性爱的观念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上啊，是不是曾经讨论过一些婚前的性行为呢？
有一些人认为啊，圣经中并没有批判婚前性行为的记载，基督教也没有圣经的根据来反对婚前的性行为，这样的说法呢，就曾经使得一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发生迷惑。要澄清这样的论点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仔细的查考圣经。
的确，那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啊，其实奸淫这个名词呢，曾经出现了47次之多。而通奸这个字眼呢，在新约里面呢，也有四种可能的含义。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第一，就是在哥林多前书7:2，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3这两处经文中，保罗一再的警告未婚的男女要逃避情欲的试探。在这两处经文当中，他都主张啊，男女宁可婚嫁，来防止因为独身而陷于淫乱。
是啊，在这两处经文当中啊，奸淫指的是未婚的人和异性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另外呢，有四处经文，奸淫这个词啊，是指不贞的罪。那分别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5:19，马可福音的7:21，哥林多前书的6:9，还有加拉太书的5:19。
这个不贞啊，会牵涉到已婚的人，所以奸淫这个词在这些经文里面意味着未婚的人缺乏操守，和已婚的人发生了性关系。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马太福音的5:32里面，还有19:9里面，这两处经文呢，奸淫这一个词呢，用来泛指广义的不贞的行为。
第三也提到哈，在许多经文里面，奸淫是用来泛指所有淫荡的行为，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8:41，还有使徒行传15:20-29，还有使徒行传的21:25，
还有就是罗马书的1:29，哥林多前书5:1，还有哥林多前书6:18，哥林多后书的12:21，以及以弗所书的5:3。
还有啊，在其他一些经文里面，奸淫则是指的一些娼妓卖淫的勾当，例如启示录的2:14-20-21的地方。
是的，那由于奸淫这一个词在圣经里头有许多不同的含义，所以解经的时候呢，必须要参照上下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啊，未婚的人所发生的性行为也包括在圣经里奸淫的含义范围之内哦。它和通奸呢、卖淫、不道德的性行为其实是相提并论的。
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7地方提到了许多罪恶的事情，其中奸淫的一项就出现了5，记载在哥林多的后书5:19，哥林多后书的6:9，还有加拉太书的5:19，
以弗所书的5:3，哥罗西书的3:5。
而且啊，每次都是排在最前面。马太福音5:28，耶稣基督在论及奸淫的时候，不仅将未婚之人的性行为包括在内， 而且啊，他也将这种情况与婚外性行为相提并论，都视为罪恶的行为。
是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啊，其实在新约圣经里头还是有谈论到婚前性行为的很多章节哦。那在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之后啊，我们继续的会和您谈论谈论很多恋爱时期的一些性爱的观念。
他是神子耶稣，为爱从天而降，世界仿佛第一次看见曙光，许多人都跟随他，想拥戴他为王，谁知上帝作为永远超过想象，他被挂在十字架，忍受痛苦边伤，世界仿佛一瞬间失去盼望，黑暗吞噬亮光，他的门徒都四散逃亡。天之后，那个荣耀清晨，他从死里复活，空留坟墓洞穴，世界第一次真正迎接天堂，万物齐声赞美神的奇妙作为，耶稣他耶稣他活着，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心有多累，耶稣他活着。手无寸铁，却能撼动世界，他要建立一个国度在我们的心上，那是复活荣光，要代替死亡，耶稣他活着，耶稣他山穷水尽，也许沧海桑田，但是我知道十字架上的奥妙，它能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耶稣他活多黑，心有多累，耶稣 稣他活着。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已经为您讨论了一些婚前性行为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要和您讨论到社会为什么会反对婚前性行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呢，社会反对婚前性行为的理由之一啊，是私生子的问题。那就一个资料显示啊，在美国啊，平均一年呢，有超过了几十万的私生子哦，这的确会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
所以啊，每当婚前怀孕发生的时候，当事人呢就面临了一些重大的决定，必须要立刻的处理。然而不管怎么样，却不可能有愉快的解决方法，通常都是悲剧的下场。
那面对着几十万以上的私生子，我们真的很难明了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人士啊，仍然大声疾呼说，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婚前怀孕的危险性了。
接着，社会反对婚前性行为的理由之二就是，性行为的泛滥促成了性病问题的恶化。
那所谓的梅毒啊、淋病等等的这些性病的状况啊，其实情况是非常之严重的。那当然呢，还有艾滋病啊。那在美国的医药健康协会啊，称性病呢是他们社会当中情况非常严重的一种传染病。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性解放运动的激进分子又如何能够说性病不能够作为反对性开放的理由呢？
所以啊，在杂乱的性行为当中，性病正日以继夜地蔓延开来了。而最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在这几年的流行当中，得病的少年少女年纪竟然越来越小，这也反映出我们社会目前的混乱和败坏。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在恋爱当中啊，婚前性行为常常造成了罪恶感，而这往往会破坏原先美好的关系哦。
当一对情侣开始彼此挖掘对方的毛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责骂了，然后啊，恨就存在他们当中了。
是啊，那我们曾经就听过一个男孩子，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一旦和女友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啊，就失去了和她结婚的兴趣了。
这常常造成了爱情的结束哦。婚前性行为啊，常常具有破坏力，它会造成彼此的猜疑、恐惧还有怀疑的心理。
那相反的，如果婚前能够稍加的控制，一直维持到结婚之后，那么两个人会建立起相互的信心和信赖。那这种心态对于婚姻的成长、成熟和美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啊，曾经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婚姻辅导专家，他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婚前性行为的腐烂只会误事，并不能捉住对方的心，性的结合只能等到结婚后才会带来深邃而丰富的性生活，除此以外啊，并没有其他的途径可循。
嗯，讲得完全没错。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啊，婚前性行为啊，消减了蜜月的一个重要性哦。那现在的社会啊，其实蜜月啊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习俗。那虽然岁月流逝，这一份甜蜜的回忆依然深深地埋藏在心窝里，使得昔日的恋爱和结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情深意浓啊。
在一项研究资料就指出，在婚前能够自我控制的情侣，有87%的人都能享有甜蜜的蜜月生活，而婚前有过亲密性行为的，只有47%的人度了蜜月。这种明显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婚前性行为取代了蜜月的地方，它破坏了蜜月的意义还有价值。
是的，其实啊，婚前的等待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提供因为性结合而受孕的子女一个非常安全的居所。
对的，一个孩子啊，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是一段漫长的岁月，而成长中的孩子，他们基本的需要是爱而非性。一个孩子人格的发展与两代间亲情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唯一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是由一对相爱至深并且相互委身的幸福夫妇所建立的温暖的家庭才能提供。
对，毫无疑问的，婚前的自制力能够促进婚后这种家庭环境的建立。那同样的呢，我们也认为啊，独身和结婚的人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强调婚姻的重要性和促进社会的安定性啊。
在社会上，谁和谁结婚并且在法院正式登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否则啊，在婚前混乱放荡的性关系中，单身和已婚的界限就变得混淆不清，进而啊会造成社会还有法律极端混乱的局面，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对，那我们要说的是，在性方面的要求是婚前的自我控制，并且强调婚姻的重要性，还有维持婚姻的一个稳定性。那历史也一再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文明的基石是奠基在坚韧负责任的一个家庭生活上哦。
最后啊，我们要提到的是，如果还有人主张随便的婚前性行为，那他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如果这些人真的坚持这种论调，那他们所信的常常是模棱两可、漂浮不定，并且充满了矛盾。
这似乎意味着，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所以我相信他。那一个人如果在逻辑上要接受婚前性行为这个主张，那么他必然赞同自己的母亲啊、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妻子、女儿、媳妇儿、孙女在婚前与别人发生性关系。那对一个有理智、有教养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这个道理哦。
是我母者。 使我福杯满溢，我当寻求主，心充满欢喜，他的恩典没有伤，我的心里要感谢主，他是我唱新歌，他叫我饮了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他叫我饮了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
听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跟您谈到了有关于恋爱时期的一些性爱的观念呢、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问题。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性啊，真的是像呼吸、饮食、睡眠那样自然的一种行为吗？我们不需要太去注意它，或者是把焦点放在这上面吗？
有人就提出这样的论点，性就像呼吸、饮食、睡眠一样，是人体天然的机能之一。如果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很多人会立刻的接纳这样的观念，并且进而的追问，
既然这是事实，为什么社会还要把性弄得这么复杂？区分什么情况之下的性行为才是正常而自然的呢？
我们不能像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一样，轻而易举的就接受这样的观念，因为它仅仅只有一部分的道理而已啊。
是啊，那这种论点呢，几乎等于是说，性的需求，那不就像是饿了需要吃东西，渴了需要喝水一样自然吗？那提倡性开放的人，往往很快的就会肯定这个问题，而且呢，盲目的为之辩护。那这种本能的观念特别受到年轻人欢迎啊。
事实上啊，它似乎也迎合了一般人的心理，而且也不完全是错的思想。性是一种本能，就如同饮食、呼吸、睡眠一样，是创造的一部分。然而，自由派的人士却没有进一步的指出，在人类的性行为和身体其他的机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差异。
对的，那譬如有人就指出，为何性的饥渴不同于人体对食物和饮水的需要呢？那我们其实可以啊，把这样的论点呢、归纳为三项。头一点就是，在人的一生当中，性的满足受到挫折，对身体方面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损害。
那么一个人如果不吃不喝，很快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枯槁而死去。但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他一生都没有和人发生性关系，对身体却不会有很大的伤害。
是，那另外就是饮食上的满足，就社会和道德来说，通常不会伤害别人，对不对？这只是个人的一个选择而已，而不会有广泛的影响力。那相反的，性欲的满足如果经由不道德的途径，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怀孕的烦恼，而且还有性病的问题呀。那我们现今的社会啊，对这两项问题都很关切，所以也必须有某一些道德的规范来约束它才对。
所以啊，即使在现在医学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深深懂得如何控制生育，但我们仍然需要道德的规范，因为啊，在这些问题当中还牵涉有人的因素存在。对那些不愿有孩子的人来说，一旦有了孩子啊，他们也不会尽到责任去养育他们，这样一来，社会就得挑起这个担子，替他们照顾这些孩子了。
是啊，你看看，在性开放的情况之下，寻求性的满足，常常会牵涉到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很多人。而人在饮食上的需要，虽然可能由另外一个人代为预备，那他只要付出金钱上的代价就可以，但是这样的代劳通常不会造成别人严重的一个伤害。而性欲的满足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它牵涉到别人的身体，还有可能你的下一代的问题。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坚持一个信念，性是属于婚姻的范畴， 我们要提醒您，对于那些自制力强，在婚前又能避开情欲试探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将不会遭遇太多的烦恼，而且彼此都能正常的发展，适应对方，并且能够享有神一切的祝福。
是的，我们也愿神赐福给您的感情生活和婚姻生活。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恋爱方面的问题、婚姻方面的问题、情感方面的问题，都非常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恋爱季节的节目。请写信给徐文文姐姐，
还有张大卫哥哥，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您的来信。
是的，
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不住神咒，也不停赞美。